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上面我们以第一宗因相成立了第一宗根本，也就是说以四诸决定当来无缘则止来成立四王决定，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继续讲，以第二宗因相成立第一宗根本，也就是以宿命无可增添无间有见来成立四王决定。那么论党中说道，如传所大觉我心之遂安，为虽息息流欲此朽无常，即为变离，说一二秀。那么这一句呢是牙底下尊者的专辑来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在实际生活当中观修无常法门。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到，如同专辑上所说，阿底峡尊者走到虽暗的时候呢，他老人家说虽细细的六，这呢对于修行无常极为便利。那么说完之后呢，就在随便呢修起了这个无常法门。那么这里说的极为便利，就是指以外在的这个六虽作为助缘，可以很容易在内心相续当中掀起无常的这个体验，是这样的意思。然后继续讲，大又习近疑，疑多于炫说，三有无常如秋云，终身盛世登冠席，终身受刑如空颠，优雅步步书籍性。那么在大又习经当中也是通过以多重的比来宣说了无常的含义。那么经中呢就是说到三有的这个无常呢，就像秋天的白云一样瞬息万变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同样的终身的这个生死呢，就是好像看戏一样，终身的生命呢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一闪而过的，又像悬崖的瀑布一样迅速流下的，是这样讲的。那么一下呢我们再对前两个比喻，也就是说三有无常如秋云终身盛世等冠系，对于这个呢做一点解释。那么答案上是在无常道果当中讲到，求惹白云对极如雪山，刹那无极消失虚空中，先是入世无有可靠出，此与堪为厌师两教厌，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秋天的这个白云堆积得像雪山一样，刹那之间就在虚空当中消失了，也就是说短短的刹那之间，就消失在虚空当中，不留一点痕迹。那么先是也是这样，没有任何可靠之处。那么这个秋云的比喻呢，可以说是眼里精神的一种凉烟，是这样讲的。然后经典上说终身盛世等冠系，那么这个比喻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戏剧当中的演员在刹那之间显现各种的形象，而且呢以手脚足处的姿势没有一种固定的，不断的都在变化。那么一切众生的生死也是这样的，因为三恶业的缘故投身在三趣和恶趣，显现各种的现象，而且呢没有固定的，在瞬间就产生出很多变化，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我们先说呢经典当中有关无常的各种比喻，下面呢就是宗大师在无常的修行上在做中殿的提示。论党中这样说，犹如所云，若有略冷相内似，则一切外物无以不为先是无常，故以众师皆引历史，若速疏时仍因定阶，若略似为变言不生，实无利益。如伽摩巴云，说是亦为神，如何事实周日善疑，夜则昏睡，莫说妄运。那么而且按这样的做法，如果有内人往内思维的话呢，那么一切外在的这个思维呢无一不是在现实无常，都是呢就是现实种种的无常的相，所以说就是对于众多事物都应当按这样来思维，如果速速思维，就能相续当中一生坚固的定解，如果稍微自慰就说生不起这个定界，那实在是没有利益的， 啊，就像噶摩巴呵斥他的弟子，就是说，你说思维之后不能升起定界，你何时思维过的？白天呢就是三乱放逸，夜晚呢就是昏睡啊，你不要说妄意啊，这样教训的方式就讲到没有思维的话没有利益，如果如理如法的思维的话呢，的确相续当中会因生定界，啊，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宗大师强调了两点啊，强调了两点，就是应当接触思想而向内思维，以及粗俗思维，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第一点呢，我们再以提问的方式做具体的这个分析。那么第一点呢，什么是无常的比喻呢？一切里里外外的有为法都是那无常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有世间一切现象的法都是在宣说无常，比如落日啊、浮云啊、瀑布啊、山巅啊、落花啊、流水啊等等，无一不是在宣示无常的，全都是极为生动的无常的一种教验，的确是这样的。但上次在无常道果当中这样讲，若能观想一切内外法，乃为自私守命无常俗，自然道果虽然无边际，仅以次歌奉献众心用。那么答案上师也是这样教导我们，如果能够用你的智慧眼观看一切内外的诸法，那都是呢自私寿命无常的数据，大自然的道果无边无际的事实都在延长的，所以说就是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讲，万事万物都显现为窍具，都可以显示无常的，都在一直演说无常苦空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真正的佛法啊，一点也不遥远的，确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近前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点呢，什么是借助思想而思维呢？就是在见闻外在的思想的时候呢，以它为助缘，直接往内思维无常的这个道理。关键就是要向内翻观。那么这一点和一般世间人的向外妄执呢，正好就是相反的。哎，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同样是看这个风景，我们往内思维是要因生无常的这个体悟，那么平凡的世间人呢，是向外升起对仙法的一种探知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三点呢，为什么要这样思维呢？答案就是阿底峡尊者所说的，此语修无常极为便利啊，所以说就是结合先世的思想来做思维，往往极为有利的，因为这样才是最亲切、最生动、最有感触的一种体会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从这个78页“慈福应从众多郁闷而正思维”到这里，就是一段完整的这个内容。那么，它的重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如何思维的一种方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从这个生存本来是趋向失望的这个方面，劝诫我们不要贪执现世而欢乐，讲这个内容。那么论当中就说到，非但受鞭为时所怀，而趋踏实给予重减，心诸卧散睡作何时，全无不坚收粮自私，收从入台即无刹那而能暗诸，为时去乡踏实二心，故以重减生存自己，西北烙兵使者朔迁，唯唯四谷道临前行，故不应急余存祸及，不屈侯死暗诸唤醒，譬如从柱高峰堕死，未知地前空追自己，不应患乐。那么论当中就是说到，不单在寿命的尽头被失望摧毁而屈辱后世，即使在这一生当中不能做信诸卧等何种事，根本没有不减少寿量的一个时候，决定每秒钟都来减少寿命啊，是这样的。从我们入台开始，就不曾有一个刹那能够安住的，唯都是那往后世的方向不断的奔驰，所以说在中间存活的时候，实际都是那被衰老和疾病的四者牵引的，唯一是为了死亡而被动的前进，还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应当认为成获的这个时候不是趋向猴子而安住在欢喜当中，这样需要了之。因为一般实践人呢认为成获的时候呢确确实实认为是欢喜的度日子，非常非常的愉快，安住世间的感觉有意义，根本没有失望成灾那样，因为被这个仓支彻底束缚，所以说就是他根本想不了成获的时候就是趋向这个猴子，就是没有一种安乐自足，他都根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料知在这个成获的时候都是呢趋向猴子的，没有个安住在欢喜的机会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通过比喻来做了描述，譬如从高高的山峰往下堕的这个时候呢，在没有堕地而真坠落的这个期间不应当有任何的欢乐，跟这个比喻呢非常非常的相似，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引用交真做说明，此亦如四百宋诗殷勤所云，人中用时入厨也，安诸世间太保中，必从此后日者种，全无暂息去思欠。那么人中用时是这个国王的称号啊，是国王的这个称号。那么就像约称论时在中观四百论注释当中引用经典所说那样，国王就像初夜安住在世间的胞胎当中，从此以后日日之中没有刹那的休息啊，一直都是呢奔向失望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宋词当中的此后就是指如泰的第二刹那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啊，婆思导论意云，如从现风堕地怀，其余次空受安乐，重生未时常奔驰，幽情欲中其得乐。那么印度的阿斯利马德智扎也在这个波斯刀论当中就是说，譬如从先锋往下摔下来，那么最后的结局是分身摧骨的。那么岂有在落地之前在下堕的空中享受安乐呢？决定不会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从出生一开始还是都是为了最后的死亡而快速奔驰的，那么尤其在这个期间岂有获得安乐的一个道理呢？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是这样的。在汉地每天上完殿的时候呢都要念普贤经中偈，那么偈颂的意义和这里所说的完全都是相同的。偈颂是这样说的，四日一果，民以岁间如少岁余，是由贺乐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今天已经过去了，寿命也随着减少了一天，就像这个鱼儿逐渐在减少寿命所需的岁一样，有什么安乐可言的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知道随着此岁的减少，鱼儿也逐渐接近也死亡，短暂的这个存活实际都是在趋向最后的干事，所以说这种生存根本没有安乐的一种自信存在，根本没有安乐的自体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就像这个烧水鱼一样啊，时间过得很快，寿命在快速的缩短，所以说就是离死亡呢非常的接近啊，是这样的。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尽心啊，每一个老年人都像快要干死的这个鱼一样，又像这个很快就要摔在地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呢还不仅仅念佛往生西方极乐，那么死亡一旦显现呢就只有随夜风漂泊在这个生死当中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修行这个死亡无常呢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明代的一元大师有一首诗这样讲，西方寂寂造修时，生死无常不可期，窗外光明谈之国，为人人有几多事。意思呢就是说西方净土应当干净秀次，生死无常的，老年人呢不能期待过一年之后再修行，时光很快就会过去的，昨日呢还能有多长的时间呢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必须要寿命无常的这个法门作为这个记住，前提呢修好无常后呢再修三乘的佛法，或者是修哪种的清净的法门都如法如量可以成功啊，是这样的。那么论当中继续说到，此等是先决定俗世。那么这一句呢是总结，以上所说的这些都是呢先是决定会很快死亡的，是这样来需要了之。 那么这一章所讲的种种的内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呢描述决定会很快死亡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做个总结，而且呢以三项理论归纳的方式来宣说的话呢，以业火牵引的普特加勒作为这个诱发，决定死亡作为这个所力，也就是说第一根本，然后呢就是以寿命无可增添，无间有坚固是这个能力啊，也就是说第二的这个因相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确实这个业火牵引的众生呢决定会死亡的，而且也是寿命没有增加的，完全就是减少的，而且呢可以说一分一秒等等都减少的一种这个根据乃这个案例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在《楞严经》当中有一段佛和波斯匿王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以上的内容。那么下面就将啊以下这一段的对话。那么佛告大王，如身现在金肤问如，如此肉身微同净刚常住不休，为夫变幻。那么意思呢，佛问波斯匿王，你这个肉身是像金刚一样常住不休的，还是会变坏的呢？啊，是这样问。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坏。那么波斯匿王呢回答世尊，我现在这个身体最终是要变坏的啊，这样讲。佛言大王，如为尘灭，云何至灭啊，这样说的。意思呢，佛又问他，大王你还没有这个灭怎么知道会灭亡呢？啊，他就说了，世尊，我此无常变坏自身，虽为尘灭，我观现前年年迁邪，心心不足，如火成灰，渐渐消云，云往不息，觉知此身当从灭尽。那么他就回答世尊啊，我这个无常变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灭，但是呢我观察现前，前年灭了，猴年产生，时时刻刻都在变化前夕，心心不足，就像昙花变成灰一样，一点一点消云，这样云往不息的，所以说决定知道此生最后要彻底灭尽的啊，这样讲的。那么如何成灰，就是这个昙花烧起来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剥，剥到这个最后都成了灰。那么我们这个寿命也是在不停的消云，消到最后决定是要灭尽的。那么波斯匿王实际上就是以上面的第二因相退出生命，决定会灭尽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内容啊，需要了知。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讲第三种的因相，第三种的这个根据。时与圣时以五现下修行妙法决定是这，意思就是说思维在圣的时候也没有现下修法而决定是吧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论当中继续说，魏宗论子如前所说，二虚长贬，然以不引自为幼侠，为物以中先以豪屈中夺受量，于所欲成，已有睡眠奋般度前，又因善卵突消废矣，少庄前邪自衰豪死，身心力腿随以信发，然以无有清修自理，故能修法之为少序。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即使能够活到前面所那样长时间，但是呢也不应当执着唯有现下，也就是说先前在无意当中已经耗去了众多受量，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有一般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而且呢在不睡的时候又因为三卵而空耗了不少。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的确这个真正得到人生，真正做一个修行人，修清净的正法确实非常不容易的。这样的修行人呢极为罕见的，因为一半的人就是这样无意的度日，无意的散乱，或者说就是空耗呢很多很多的时间是这样的。而且呢论当中也说到，以少庄前夕而进入衰老的时候，身心的能力都已经衰退，虽然想要修行，但是呢也没有精进修行的体力和这个心力，所以说能够修法的时间实在只是少许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是这样计算我们实际修法的时间， 啊，就是去掉前面年轻无知和后面衰老无力的两端这个时间，两个阶段的这个时间啊，就排除。然后呢，在中间啊一段的时间当中，又去掉这个睡眠所占的一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当中呢，又去掉三乱伴诸修法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样减下来，能修法的时间呢，确确实实只有一点啊，是这样的。如太经云，此中半数为虽覆盖十年万子，年年衰老，愁谈枯有疾，助回脑一冷断灭，重生说生多百疾病，其累肺一冷断灭。那么在如台经当中说，在一百岁当中，一般被睡眠覆盖，也就是说五十年呢被睡眠覆盖的。十年呢，就是幼稚不懂事的阶段啊，就堕落日子。那么最后二十年是这个衰老啊，这个年年一次呢，就二十年的意思。那么是这样的话呢，就是十年呢是幼稚不懂事啊，就是过了。然后呢，最后二十年呢是衰老就过日子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剩下的时间呢，只有二十年，因为一半呢被这个睡眠覆盖呢，也就是五十年，然后小时候十年，然后老的时候呢二十年，等于就是八十年，再剩下的时间只有二十年。那么二十年其中呢，有这个愁谈啊、哭有啊和重重的回脑，也有失去很多的这个时间啊，也能失去很多的这个时间。然后呢，从身体所剩的重重的疾病，也能占据一部分的时间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详细计算的时候，真正修法的时间呢是很少很少的，不是很长的时间可以这个修行的啊，是这样来这个算的。而且呢，这也是根据佛陀在世的这个角度来讲的。当时呢，就是一般人呢可以就是住时间呢一百岁的，那么现在呢就是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我们才明白真正的这个无常啊啊，就是很快会到来，也就是说真正没有很长时间安住在这个世间修法啊，因为这个死亡无常很快会到来啊，是这样来需要思维。然后呢，婆四道论亦云，持诸任收极久经败水，持夫除晚侯老徒消耗，虽兵邓垂灵武克修舍，诸罗任中中山受于己。那么在这个波斯道论当中，就是也说任的寿命最长也只是一百岁，而且是按照这个释迦佛住世的情况来讲的。而且最初的这个幼稚期间就是过了这个十年，然后呢最后的衰老期间也是过了四年，这是白白消耗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根本不知道断恶行善的学处，更不知道修行解脱法以出离心和菩提心受持而行持的。然后呢，就是老的时候呢，虽然想修，但是呢，他的身体啊，他的性的力量方方面面呢，就是已经比较这个衰弱的缘故吧，没有力量，所以说就是最后衰老的这个期间呢，也是白白消耗的。那么中间啊有一段时间，但是中间一段时间当中呢，也被这个睡眠和疾病等这个琐碎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些的内容，我们说白癜的话呢，啊，在家人和出家人当中，这些在家人呢特别特别可怜，也就是说，虽然得到呢这个人生，但是呢真正自由自在的修一种清净的法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一念时机好，或者说日日夜夜他说做说信的这个事情来观察的话呢，就知道确实他这个修法呢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他作为一个在家人的身份，那么就是家里有这样那样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琐事，或者是去上班，或者是在工厂里打工啊，或者呢就是去买菜啊，然后做饭啊、炒菜啊等等，做一些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同时呢还是追求现世的这个种种的名为利啊，或者是升官啊、发财啊等等，各个方面都就是特别特别贪做，特别特别执着。所以说他所想的啊，所做的都是围绕这样的一种现世的法。 那么想一下，其中他修一种真正清净的法呢，无论是啊白天或者是晚上，或者说在除了这个做饭吃饭睡觉上班啊等等之外的这个时间呢，想一下的确这个没有的。然后呢，就是在一些这个出家人当中来讲，虽然有真正的修行人，但是呢一半的非常散乱的，也没有这个闻思修佛法的，也对于这个因果呢不是特别维系方面做这个取舍的。那么这些呢一念时机东跑西跑的啊，确实像一个驴友一样啊，都是呢就是跑来跑去的，或者在就是一个深山安住，但是呢他心呢就是非常的散乱，要么就是啊搞一个什么建设，搞一个这样那样的寺院，或者说他这等等，反正就是为了求一种名声，为了浪费施主的财产来搞一些这个非法性。表面上呢就是在建一宗这个寺庙和塔子一样，其实呢完全是搞世间法的一个发心，完全是一种散乱性，完全是以追求一种现世的这个名为量的前提下做这样的。那么这些以外想一下，他就是真正修法的一个日子，甚至让他做一个早晚课啊，喊他如法的参加呢，这都不去参加，没有兴趣做这个早晚课，那这样的话呢非常危险的啊，非常这个危险的。接触的都是呢佛教徒，然后呢就是心相上做的呢就是佛法的一种修行的事情，但是呢心相去追求的呢完全都是呢世间轮回的一个范围，而且呢当做这个精神的，所以说就是他听到的看见的，或者呢他就是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佛事，说这个开光电力，或者呢建一些这样那样的普陀伽罗来这个度日子的，完全就是知道这些都是呢空耗这个人生，根本没有修清净的佛法，连边边的站不上的，出离心、菩提心、无二智慧等等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三乘法的修行呢，相续当中一丝一毫都没有产生过的。那么这样说下面难得，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呢？的确是难得的，但是呢没有修无常，没有如法的修心，所以说就是一半的末法时代刚强难化的在家人好，或者现象上是出家的僧人好，都是呢无意的度日子，而且呢就是有些出家人呢比一半的在家的更厉害，就是欺骗这个群众啊，或者呢藏住上僧人的财产个人去受用啊，或者呢就是一种佛法的功德啊来造借口来自己去做一些非法性。那么这样真正观察的时候呢，相续当中树立一种修行的这个功德的确是不容易的。这些方面呢我们翻观自己的心来观察啊，就会明白的确啊就没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来修行清净的佛法。还有呢就是假设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病的话呢，那么就是也没有力量去这个修行的，然后小时候呢不懂，老时候呢没有力量，在中间年轻的时候呢搞一些世间法，或者是大睡大觉大吃的，或者是产生疾病来度日子，没有能力这个修佛法的啊，是这样呢需要这个料知修清净的佛法呢是很少的。那么下面再引用恰嘎巴的教言，恰嘎巴亦云：六十念中，出驱神符睡眠疾病，愚人秀发三无无在。那么恰嘎巴尊者也说，在六十年当中，出驱饮食、睡眠和疾病，其余能够修法的时间还不到五年，所以一辈子当中修法不到这个五年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按照这里所讲的这个算法，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可以算一下自己修法的这个时间。比如在这里常住的这个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呢30岁以上的。那么30岁以前就是不懂啊，或者呢没遇到佛法，或者呢皈依了三宝，但是呢对佛法没有做这个闻思修行，所以呢30岁以前呢没有这个修法，60岁以后也不算。那么在这个中间的30年当中就假如每天能包增3个小时修法，那就算很好呢。那么这样修法的时间就是1/8，就是1/8，也就是说只有3年0.9个月的时间啊，3年0.9个月的时间。假如是城市当中的年轻居士，那么工作也非常忙，每天能包增用1个小时的这个修法，那也很难得的。那么这样修法的时间就是1/24。那么以30岁开始修法来算，这一生修法的时间只有1年0.3个月的这个时间。 那么以60岁的老年人来算的话呢，就想一下，就算这个老年人就是长寿到70岁，那么这样的话呢，60年的这个老人来算的话呢，最多还能活这个10年呢，活10年。如果每天能修两个小时，那修法的时间就是1/12。这样的话只有十个月的修法的时间，只有十个月的修法时间。如果很懈怠，一天只修一个小时，那修法的时间就只有五个月，是这样来需要就是计算。那么这样计算下来，就会知道在这一生当中能修清净佛法的时间呢，非常非常少的，几乎是没有先下的这个修法，决定都会很快很快失去的。所以说不能认为还有70年可以修法，今年不着急，下一年或者说再过一段，现在人家就是使劲的赚钱，或者是使劲的东跑西跑，到处都去朝山旅游等等，说过一段再修行，这样的话呢确实是骗自己的，是这样的，自己欺骗自己的。所以呢不能认为还有70年可以修法，这样想是非常非常这个颠倒的，是这样的。那么老年人尤其要这个注意，现在应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只有几个月能修行，还要去搞其他的这个方面，研究这个轮回硕士的，天天就看一些杂志啊，或者是天天听一些这个轮回的新闻来度日子啊，或者说我是当一个专家，或者是当一个研究生，东学一个西学一个，这样搞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话呢，到最后死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就确确实实来不及了，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么少的修法的时间当中，每个人都应当这个精进，用人生呢舍取佛法的信仰，是这样的。韩帝呢每天上晚殿的这个时候，都要念大钟当勤进京，如酒透然，丹年无常，圣无放逸，是这样念的。确确实实按照这样来需要精进修持佛法的。那么由于以上这个三种因相呢成立了第一个根本，决定死亡。那么决定死亡之后呢，我们应当呢发起第一种这个决断，也就是决断必须修行清净的这个正法，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下面就讲这些内容。如是先法一切圆满，欲临四时未曾念经，如觉醒后念以梦中说说暗轮，若是愿敌叮当到来，无能遮之，何故爱之先法弃匡，如是事宜多起誓愿，决断必须修行正法。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是先法的一切的圆满，在临死的这个时候唯一成为一念的一个境界而已，就像心觉死后一念梦中所受用的安乐一样。那么如果死亡这个原地决定将会到来，无法遮止的，为什么还爱做先法的弃匡呢？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思维之后呢，从自己的心里多次发起誓愿，决断必须要修行清净的正法，是这样的。然后呢，如奔身轮诉说二十，皆乎世间火非坚不可喜，此孤魔大毁一党成炼净。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奔身论说说那样而思维。奔身论当中就是说，王羲佛陀降生在印度一个王族，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当地有一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一年一度的这个大会名字叫做莲花受用，哥们大龙穴，藏文上是哥们大，他发尊也就是说哥们大会，就是莲花受用大会。当时举行大会的时候呢，殷勤王子也要这个参加，因为王子呢曾经在素食修持过正法的这个缘故，相续当中培养个处理心呢比较这个坚固，所以说对于这种热闹的场面呢非常反感的，心里思维这些不如正法的这个事情，就感叹的说，爱在世间的这个烦恼，世间的这个祸呢，意思就是世间的烦恼，或者说世间的这个痛苦呢，即不坚持，不坚持呢意思说是决定是无常的法。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国门大会啊，或者说这个莲花受用的这个大会呢，也不可喜乐，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莲花受用的大会呢，一天就会结束，一天会结束的话呢，将会成为一念的一种境界，也没有任何这个事宜，是这样讲的。然后继续说到，终身住以入实行，终身无为即稀有，四诸自断，一切道全无不拘，欢乐性。 所以说就是一切众生安住的这个相啊，是如下所说的一种自性。你们众生对于壁灯根本不害怕，不为怖，即稀有，也就是说即不因你而作这个戏笑啊，是这样的。那么一切众生是如何安住的呢？啊，说去向的一切一切的刀，从方方面面呢被这个四足折子呢啊，所以说就是走到哪里也没有办法彻底解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对这个呢，全无不惧而欢乐心，即不依你的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又说到，先有烙宾斯卓海大师怨敌无能者，丁夫踏斯苦恼处，虽有不信之是癌刺。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等众生呢没有自在安住的一种机会，因为呢先有烙宾斯卓海的大师怨敌，就是很多很多的根本折止不了的。那么我们众生呢不愿意的丁夫踏实苦恼处的，那么谁又行使欢喜这个莲花受用的大会的戏剧呢？不能这个欢喜啊，是这样。当时呢王子给群众做了教诫啊，是这样的。然后呢那个嘎那嘎啊，张文上是嘎那嘎，嘎尼嘎书中一云，无悲悯世族，无一杀四福，先迁奈萨海，至虽放一行，故此既永保梦间无错谬，奈之无得方，当请求自立。那么需要了解这个嘎尼嘎书啊，就是麻弥菩萨造的，麻弥菩萨呢写给国王嘎尼嘎的一封信。那么在这个嘎尼嘎书当中啊，是这样说的，不屈悲悲命的世族，没有任何轻易的杀害世父啊！想到世族现在前来杀害自己，有智慧的人谁会放眼而空过呢？啊，所以说这个极其拥抱失望的这个梦间，没有任何错谬，乃至他还没有发射之前呢，应当呢精勤修行自立，应该呢就是断恶行善，勇猛祈祷善报，培养这个出离心，培养这个菩提心，在这个前提下呢修行正法，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就自立。成就自立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种机会，也就是说自立成就的话呢也可以做真实的他里的功德啊，是这样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南的一旦讲述八年多年你背着那半世几个南七万龙出吧出品做连着阿主修恩阿红班子Om Ahom Banjangara Pama Sadardo